好，我是 Summer，
这里是石野，我是沐风，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是的，上周大家刚刚过了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一些新奇的粽子。
那么我们这一期主题是关于
鱼的、
嗯、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突然谈到鱼呢？
因为七月份快要到了，然后听说在东海就是到了七月份开始就是休鱼期。
哦、
嗯、
东海离我们很近。
对，
应该是我国最主要的产鱼的地方。休渔期就是不再捕鱼了吗？
休渔期他们的捕鱼量会减少，因为这样会更利于鱼的繁殖，
休养生息。
嗯，
对，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打猎围猎的时候围三面放开一面。
嗯，
这样的话就是那些小兽是不捕的。
嗯，
然后和捕鱼也是一样的，每年休渔期的话，听说他们打鱼的时候那个渔网的直径也是有要求的，对吗？
嗯，是的，就是他们希望把那些体积更小的鱼就是放走，让他们更好的生长。
这确实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法则了。
嗯，你有看过《狼图腾》那部电影吗？
嗯，我有看。
对，其实他把那个黄羊赶到了湖里面，人们会把那些黄羊抓回去留着自己吃，然后他们还会剩下一部分给狼，就是让他们
也有粮食去过冬。
对，能够生存。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做什么事情啊，留一些余地和后路。
嗯，是的。
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个休渔期，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鱼。
对，
那我们其实说到鱼，这个中国人包括世界上人类食用这个鱼的历史应该是很长很长的。
嗯，对，
基本上就是说能够捕猎的时候就是都已经开始有吃鱼的传统了。那由此演化出来的包括鱼的各种烹调方法呀，包括鱼的饮食文化呀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悠久的历史。
对，
我记得中国文人好像比较偏爱吃鱼，因为我在他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有鱼这道菜的影子。
比如呢？
嗯，比如说我记得有一首诗叫做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个歌颂的应该是古代的一些渔民辛苦劳作。但是这个鲈鱼，我们今天第一个谈到的鱼，确实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嗯，而且
好像它清蒸的时候比较好。
对，它的肉质会很
细嫩，
而且它是有点紧实的。
确实这个味道吃起来还是很好。
然后你们一般是用清蒸的做法对吗？
清蒸的也有，红烧的也会有，就是把鱼给炸一炸，
嗯，
然后再做各种汤汁啊，最后浇上去。
你们吃的是海鲈鱼呢，还是那种河鲜？
应该是河鲜的鲈鱼。
那在那么多就是肉食中，你会不会很喜欢吃鱼呢？
我倒不是特别的喜欢吃鱼。
你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鱼的那个腥味我还是接受不了的。
哦，腥味对吧？
对，好像处理的时候这个腥味蛮难处理掉的。
一般他们会用姜或者酒吧。
对，
就是去腥。
对，因为我们离山西比较近，
嗯，
所以喜欢放醋，好像醋也是一个很好的去腥的方法。
醋跟鱼怎么搭配在一起呢？
比如说糖醋鱼啊，糖醋鲤鱼，
那就等于糖醋的味道将鱼的腥味给掩盖住了。
对，有一种遮蔽的作用。
它会不会把鱼的鲜味给抢走呢？
嗯，就是在这个为了遮蔽这个腥味的话，
嗯，
可能会适当的牺牲鱼的鲜味吧。毕竟这个一旦糖醋的话应该就属于那个红烧的范围了。
嗯，
肯定比不上清蒸那种更保留鱼的本身的味道。
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吃法会不一样。
是的。
然后在苏州有一种松鼠鱼。
嗯
嗯，应该跟你说的这个糖醋鱼的做法是它的口味应该是差不多。
嗯，是的是的，据说也是这样的。那 Summer 应该是非常爱吃鱼的吧，因为生在广东这样一个地方，等于说是这个鱼的饮食文化还是非常浓厚的。
我小时候是不愿意吃鱼的。
为什么呢？
我会觉得鱼会比较腻。
嗯，
对，它
鱼居然腻啊，
就是它的口感不是那么好，就是以前小时候不懂得欣赏嫩滑这种
概念，没有这个概念。
对，就喜欢吃那种大口大口的那种鸡啊，
嗯，
猪啊，牛啊这种肉类。
那是什么时候爱上鱼这样的文化？
因为我爸爸会很喜欢吃鱼，就是他很爱买鱼回家，然后长期的逼我吃。
是为你这个营养考虑。
嗯，
因为鱼的身上还有很多。
对，慢慢的就习惯了，就一种口味的改变。
嗯，
嗯，就会喜欢上吃鱼。
那在你吃的鱼中最喜欢吃什么鱼呢？
我会比较喜欢吃鳊鱼。你知道什么是鳊鱼吗？
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鳊鱼。
鳊鱼它是算是长江以南的地区可能才会有的一种河鱼，然后它非常嫩滑。
哦，
嗯，
我觉得 很多鱼的一个特质就是肉质非常的细嫩。
嗯，
那鳊鱼它是怎么做的呢？
哦，一般是清蒸。
清蒸就好了。
对，因为它这个鱼刺会比较多。
那吃起来会不会很麻烦？
会很麻烦，但是它的味道非常鲜美。
嗯，所以不辜负这个辛苦的挑刺的过程。
是的。那你在北方会不会有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鱼呢？
我比较喜欢吃鲶鱼，就是那个
鲢鱼还是鲶鱼？
鲶鱼你知道吗？
不知道。
好吧，我们完全互相不知道自己最喜欢吃的鱼哈。那个鱼的长相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它的口是扁扁的大大的，有两条须。
像泥鳅吗？
还好吧，它比泥鳅要大一点。它其实是生活在河底的，就是比较河底的。然后呢，可能有的人嫌它脏，因为它就是平常吃的很多河泥啊什么的。
嗯，
但是它确实肉质也是非常的细，而且刺是比较少的，这样吃起来就很方便一点嘛。
它是无鳞鱼吗？就是身上是不长鳞，很光滑的一种鱼。
嗯，对，所以肉质嫩嫩的软软的非常的好。
嗯，
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我们最喜欢吃的鱼，那我们家里哈一般都有一些比较就是一些拿手菜，招待亲戚的时候的菜。那有没有几道就是专门做鱼的？
像家里的话，如果有亲戚来，就会用一种叫做焖的方法。
嗯，焖鱼。
对，
和清蒸有什么区别吗？
清蒸就是鱼加姜和葱。
嗯，
就是很简单的佐料。
对，
焖鱼呢它就会配上像苦瓜或者茄子
啊。茄子。
对，又或者西红柿，
然后放锅里面先炒一炒，然后把鱼放进去焖吗？
对，就把这些蔬菜的香味就会跟鱼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哦，这种吃法倒是很特别啊，因为就像就是菜和鱼一起煮，
就有点像那种酸菜鱼。
哦，酸菜鱼。
其实
倒是很经典的。它的那个鱼的鲜味和蔬菜的味道是互相传导的，
就是焖鱼的做法跟酸菜鱼的做法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嗯，那很像就是北方用醋，就是醋的酸味去去鱼腥的一种方法。
嗯，
因为酸菜本身也是非常酸爽的，
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对对。
那你们家里一般会用什么做法呢？
我们那里的做法就是除了清蒸，
嗯，
还会就是先把鱼炸一炸，整个丢到锅里面，然后就是等到做的时候会先做好汁，然后把鱼放进去，这是个非常好的。那除了就是平常做鱼的话，有时候也会做一些腌鱼。
腌鱼是？
就是把鱼给腌起来，但是呢，更多我们会叫它糟鱼。
是用什么去腌呢？
最主要的就是用盐。用盐来保证它不变质，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佐料。
其他的佐料一般会有什么？
比如说花椒、辣椒，还有一些葱姜蒜啊，这些东西。
然后你说的糟鱼是把它腌在缸子里面吗？
对对，腌在缸子里面，然后用石头把它给压住，就是盖块木板把它给压住，
就等于是不让它接触到空气。
对，没错，用这种方法。然后做出来的糟鱼呢，它这个肉质就是非常的松动，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肉很烂，然后吃起来是比较好的。
像有点像我们那边的一种叫咸鱼。
嗯，
就是晒的咸鱼。然后
是晒的。
嗯，一般我们如果不是海鱼的话，
嗯，
那淡水鱼做成咸鱼的方法就是先用盐把它腌制了。
对。
嗯，就跟你们的那个糟鱼加盐去腌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就会
你们的阳光比较充足。
对，然后就让它
热量也是比较好的。
对，迅速的就是晒
干。风
干。
对，
对，
最重要的就是让它排出水分。
嗯，
这样的话不容易腐烂。
对，就更易于保存。
对，这是比较经典的几道做法。
然后像用海鱼做的咸鱼就是直接把它晒干就好了，
因为它本身是有盐分的，对吗？
嗯，就盐本身就可以防腐的。
哦，你刚刚提到了海鱼。
嗯，
那海鱼应该属于咸水鱼。
是的。
那我们平常吃的比较多的，因为北方嘛，
嗯，
离海比较远，可能吃海鱼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吃的一般就是河鱼啊、江鱼啊，
嗯，
还有一些池塘饲养的鱼，这应该属于淡水鱼。
对。
那我有问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咸水鱼和淡水鱼它们吃起来会有什么不同吗？
咸水鱼因为是生活在海里，所以它本身会带有咸味，但是这个咸味就或多或少，
隐隐约约的
就不一样，就有的会很咸，有的会还可以。
嗯，
但是咸味它们基本上都会有一点点，就是都会带有咸味。
哦，
然后淡水鱼就是吃它本身的那种鲜味。
嗯，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就是咸水鱼它是很鲜美的，它的肉质可能会比较实一点，厚实一点。
紧实一点。
对，淡水鱼就偏向嫩滑一点。
哦，原来是这样的区别。
嗯，
那咱们更喜欢淡水鱼还是咸水鱼呢？
我都喜欢呢。
果然是这样。
那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好吃的咸水鱼？
我吃过唯一的咸水鱼应该属于带鱼吧。
然后你们一般会怎么做？
我们会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因为带鱼很长嘛，然后呢涂上外面一层面托，就是那个面托里面会有一些五香粉呀、盐呀等等等这些，然后把它炸一炸，
就会很酥很香。
对，没错，
好像在上海也有这种做法。
因为内地的话应该经常会有这种吃法。
那你有没有吃过日本刺身这种呢？像三文鱼。
三文鱼倒是有吃过，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还是我觉得可能在鲜美方面
它会更鲜。
对，我们不妨讨论一下，在这个鱼的种类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那鱼中有没有一种极品的鱼，就是论鲜美呀、肉质的嫩滑呀，它都是无与伦比的，有没有这样一种鱼？
我还是觉得每个人的偏好会不一样，就是这种喜好是很主观的。就可能我觉得这种鱼是就是我所吃过的鱼类中最极品的，但是你不一定这样认为。但是我觉得会有极品的做法，我个人认为算是很极品的做法。它既能吃到鱼本身的鲜味，又能吃到鱼本身的质感。
哦，那究竟是怎样一种做法呢？
在广东会有一种叫做鱼生的。
鱼生？
对的，吃法。
为什么叫鱼生呢？
鱼生其实它类似于日本的刺身
啊，就是生鱼。
生鱼，生鱼片
啊，生鱼鱼生就是反过来了。
对，其实日本一开始是没有刺身这个，他们并不懂得这样去吃鱼。然后
是广东人传过去的吗？
是在大概唐朝的时候。
哇，
对，不是有那个
鉴真东渡。
对，然后他们就将生鱼这个吃法给发扬光大了。但是在像在广东依然保留着很原始的一种生鱼的吃法。
那他也是把鱼切成片嘛，切成生鱼片。
对，
然后去蘸一些酱料，比如说芥末或者什么的。
我们一般是用姜丝、葱丝、油炸过的花生米，然后还会
作为辅料。
对，还会放一些白芝麻、芋头丝，就各种，
然后把它们拌起来是吗？
对，一定要加纯正就纯的花生油把它加进去，还有酱油把它搅拌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般会将它就是切得非常的薄。
就是薄如蝉翼那种。
然后会把它铺垫在碎的冰块上面，加一层保鲜膜，把那个鱼片摆在上面。你要吃的时候就把它加进碗里，将各种佐料加进去，搅拌均匀就吃。同样的吃法也可以运用到虾生。
虾生？
虾生就是
虾也是生的。
生的虾，对。
然后它需要做一些切片吗？或者其他的一些吗？
它只需要把那个
虾壳给剥掉。
对，虾壳
啊，只吃那个生虾仁。哇，确实这个比清蒸来的更为这个原始一些，然后鱼的鲜味化会最大限度的保留，几乎不被破坏。
对，会很鲜美，很鲜美，而且你能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鱼肉是很
爽滑的，
而且有一点点的弹性。
那切的时候我很好奇，如何把这个生鱼片给切得那么薄呢？
这个非常讲究刀工。在广东有一个地方是叫做顺德，然后鱼生是顺德的一个
招牌的。
对，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再吃河鱼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能会含
有污染，
有寄生虫。
哦，
所以在一些餐厅上面已经吃不到河鱼的这种
鱼生了。
鱼生，对，只能吃像海鲈鱼，还有一种叫做海鲩鱼的。鲩鱼其实就是一般人常说的草鱼。
草鱼居然是海鱼啊？
就是它品种的不同，它那种叫做海鲩。对。
哦，我明白了。对，
就等于是鲈鱼。鲈鱼也分河里养的跟海里养的。
对，还有近海的鲈鱼。
是的。然后那个鱼生，如果你要吃河鱼生的话，在民间其实还保留着，就是大家都偷偷的
偷偷的做，
偷偷的吃，
偷偷的吃。
对，然后就会配上高度数的酒，就吃这种做法的就一定要配高度数的酒。我们会认为高度数的酒可以杀菌，
杀菌
就是把那些寄生虫给杀掉，但是并没有科学的论据。但是在民间中还是保留着这样的一种搭配，就是吃鱼生喝高度数的酒。
等于说为了这份鲜美，我们也值得去冒这个险。那经你这么一说，我确实认为这种做法应该是最顶级的去保留鱼的鲜味的一种做法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广东那边玩的话，可以 在广州去一家叫做炳盛的餐厅。他那家店是传承了顺德余生
老派做法的，
很传统的做法，它就是整一套流程下来都是非常的原始。对，但是他们已经不吃河余生，就是改用吃海余生，但是味道还是非常好，非常正宗的。
在北方我听说有一道菜它叫做豆腐脑，但是呢它那个豆腐脑并不是用豆花去做的，而是用一种鲫鱼，你知道鲫鱼的吧？就那种应该是个头比较小的鱼，
鲫鱼的那个刺应该会比较多吧。
对，但是呢它并不用到其他东西，它只是用鲫鱼的脑髓。就是用鲫鱼的脑髓去做一碗豆腐脑。
脑髓是在哪个？
就是鱼脑内部里面的一点点，非常少，所以说做一碗豆腐脑的话应该需要几十条的鲫鱼的脑。
那这个食物应该非常的珍贵，
对，
而且
非常的奢靡，就是这个非常奢靡的一种做法。
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是真的需要加进豆腐吗？
那不需要，它只是形似，因为脑髓也非常的白嫩，那它只是形似豆腐花豆腐脑，但实际上它却不是，它还是用清蒸的做法把那脑髓给蒸熟，
然后里面会加入其他像姜啊葱这种东西会加一点吗？
应该不会加其他的东西，
就只是吃它原始的味道。
对，没错。
我觉得跟四川有一种叫做鸡豆花的做法非常像，鸡豆花它也是用鸡肉，然后把它就是弄成
像豆腐脑的形状，
对，
豆腐花的形状，
然后就跟你说的这个豆腐脑非常相像，
所以说他们这种做法还是异曲同工的。那刚说了我们这个豆腐脑，就是用鲫鱼的脑做的这道菜，那其实在这个河南有一道豫菜，就是可以说是十大豫菜之首的，叫做鲤鱼背面。
鲤鱼背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因为河南这个应该是属于太行脚下黄河之滨，这样一个地区，所以它很多的鱼更多是来自于黄河。那黄河最著名的就是黄河鲤鱼，这个个头很大，它应该是古都开封的代表菜。
鲤鱼背面，
对，
背面是什么意思呢？
背面呢就是其实把鱼做好之后在它的上面
加一坨面，
也不是一坨面了，就是经过油炸过的面。那开始呢有时候会用挂面，那后来呢人们就是把拉面，发现拉面这个又长又细又韧，然后呢炸过之后放在鱼上面，就是炸过的面呢它非常的酥脆，然后呢配上这个鱼，经过鱼的这个热气的软化呀，这个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混搭的鱼菜。
好想试一下。
是的，没错。
那它的味道呢，它的鱼是用做成什么味道的？
那鱼应该也是经过这个烹制，对，红烧，所以说它的这个汤汁啊是非常多的，这样呢才能把这个面给备热。
就它的鱼其实是那种浓油赤酱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
然后再混上面的，
就是出锅的时候会把面搭在上面。
在香港地区就是有一种叫做银丝面的，然后它的面也是有一种做法，就是把它炸到很酥脆，然后上面就浇上肉汁，就是它的汁就能把那个面给浸泡
了，被软了，
对，软了，然后就能感受到那个面的，它又不完全是脆，但是也并不软，然后还有一口浓浓的肉香味。
确实确实，这种这个创意性的吃法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你这么说起来，我也想到了一个另类的鱼的做法，它是用水蒸气来把鱼给蒸熟，就是在大街小巷经常有一家店，我记得叫做石鼎鱼的。那这个做法好像是从云南传过来的，就是它那个鼎呢应该是用一些致密的一些岩石啊或者大理石雕刻成的，然后呢它留有一个气孔用来这个通入这个水蒸气，然后把鱼啊汤啊各种料放里面，然后呢会把一个草毡帽给盖在上面，一定要是草编的毡帽，那种草我不知道是什么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做的毡帽呢？
因为那个草毡帽还是略微透气的，不至于把这个蒸汽完全的就是密闭在里面。然后呢它会通入这个水蒸气，然后利用水蒸气这个热量就是把这个鱼给蒸熟。它这个鱼应该选的是黑鱼。
黑鱼也是无鳞鱼的一种吗？外表上很光滑的。
是的，而且它这个鱼汤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可以配上其他的菜，尤其是从云南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菌类，但是放在鱼里面，菌类它是能够提鲜的，所以这个鱼啊和这个汤啊吃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我们刚刚花了很大篇幅去讨论国内的鱼，还有它的一些做法，那我们平常有没有哪些是可以经常吃到的国外的鱼呢？
像三文鱼还有吞拿鱼，吞拿鱼其实就是金枪鱼，然后三文鱼也是非常容易能吃到的。
那还有一种是秋刀鱼，会不会也是？
秋刀鱼也是，当然它们其实并不完全算是国外的鱼，国内也有，
因为这些品种逐渐都在引进。
像三文鱼我们平时在
超市
或者日本料理店
就能够吃到，
都很容易吃到，但是国内现在是假的三文鱼非常多，就基本上你没有出到一个较高的价钱，其实很难吃到真正的三文鱼。就有一种另外一种鱼，它的样子跟三文鱼的样子非常像，然后味道也差不多，但是它的肉质可能会更松散一点。一般来说100块钱左右一斤的三文鱼可能就是真的。当然这个也不确定，但是你40多块钱
买的
三文鱼就
一定
是
假
的。对，
好的，我们说了这个鱼的做法，还有各地鱼的吃法，
还有海内外就是不同的鱼的品种。
对，那还有一种我们可能漏了，就是用鱼加工的一些鱼制产品。
我觉得就休渔期快到了，
对，
可能你可以选择到的鱼的品种会没有以前
受限制，
对，会受到限制，就没有办法吃到一些很鲜活新鲜的一些鱼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品，比如说鱼罐头？
对，鱼罐头倒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沙丁鱼罐头啊，还有秋刀鱼罐头啊，等等等等这些。
在上海有一种叫做凤尾鱼，
凤尾鱼，
凤尾鱼也叫紫鱼
啊。
然后我听说好像上海人都一定会吃过这种，但是我来到上海这么久还没有尝试过这种鱼。不过在7月份之后，就是大暑之后吧，就是休渔期到了，慢慢的这种鱼就会没有办法吃到。
所以它这个鱼的罐头就会，
他们就会做，把它做成鱼罐头，有一种叫做五香凤尾鱼罐头，梅林牌的。
哇，记得这么清楚。
我经常去超市，然后我就
会看到，
我就会专门去逛那个罐头专区。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因为我不知道鱼罐头买回来应该怎么吃。
它应该是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烹制嘛。
然后福州鱼丸
哦，鱼丸
很
著名，对，鱼丸粗面嘛。
你是看麦兜吗？
对，没错。
然后福州的鱼丸是非常非常大，我是之前听
它有多大，有鸡蛋那么大吗？
我是之前听花花说的，他说就是一个碗那么大，
一个碗那么大。
对，就像他们说的红濑镇的那个
肉粽，
对，他不是也是说一个碗那么大。然后
我觉得福建人好像都特别崇尚大的食物，
就像他们的
粽子，
大粽子，
对，
大鱼丸，
像一个碗那么大。
一
个人该怎么吃呢？
他是说当饭吃，就拿勺子勺，就一个人吃一个鱼丸就能饱了。
所以他那个应该不能叫做鱼丸了，应该叫鱼碗了。那像我们平常经常在街边小摊吃的那些什么鱼豆腐啊，它也是用鱼来做的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并没有鱼的成分，它就有点像鱼蛋，应该也是，
就是以面为主的，
又或者它只是一种豆制品或者面粉这样子做成的。但是真正的鱼豆腐就是将鱼肉剁成蓉，然后混进鸡蛋，
很像这个虾滑，
把它混在一起油炸成一个像
小丸子
油豆腐的样子。
它
没有在上海看到那种油豆腐那么小，它就会更大一点，然后是有点蓬，会有一股鱼的鲜味，也有鱼的，就会有一点点那种质感。然后将它煮汤，一般会加进娃娃菜，然后真的好好吃。
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叫做什么呀？
鱼豆腐。
对，鱼豆腐，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鱼豆腐。
这个东西我以前以为就只有在广东才有的，就是广东有一个叫做罗定的，就是他们那边是盛产这个，他们就将它叫鱼腐，就是豆腐的腐。但是后面在上海发现他们也有这个东西，感觉是差不多，可能做法也差不多，它的名字就叫鱼丸。那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像鱼的做法，还有各地的一些鱼的吃法。
对，我们本期讨论的就只有鱼。
对，鲜活肥美，任君挑鱼。
哦，这是我们本期的主题了。
是的，我们在结尾才提到主题。
鲜活肥美确实是这个时期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也是我们人们对鱼的一种追求，就是都会喜欢吃到鲜活肥美的鱼。那任君挑鱼呢？
任君挑鱼是一种老板的心态，就是鱼贩子的心态，在对顾客说一样。
是的，同时也是顾客去买鱼的时候，
看到琳琅满目的鱼的一种心情，
那种喜悦的感觉。
对，感到有这么多的选择。
我觉得那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没错。
那我们第四期的食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食野 FM 的新浪微博，在微博上呢可以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和讨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很多鱼的做法，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参照我们介绍的一些做法，然后在厨房中小试身手，然后把你的成品呢作为作业来晒在微博上，通过@我们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和知道。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我是 Summer，
我是沐风，拜拜
拜拜。